颅骨是一个立体图形，看起来像一颗鸡蛋，并且由结构不尽相同的各部分组成，所以鉴定颅骨的创伤确实堪称一门艺术，尤其是情况十分复杂，需要将粉碎的颅骨一片片复原时，真的需要非常丰富的经验才能辨别出不同的骨骼，才能知晓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如何发生的。当我在邓迪大学作为法医人类学家工作的第六年左右时，警方让我协助评估一位92岁男子的死亡原因，死者头部骨折的原因、死亡方式等都是没有被破解的谜题。当一对新的悬案小组在案发4年后重新审查证据，想找出新的线索时，他们突然想到人类学家也许能为这起悬案指明一个新的方向。在警局，我和病理学家以及悬案组的成员围坐在一起，将所有的证据都仔细检查了一遍，看是否在第一次调查时有所遗漏，同时也希望能找出可以跟进的新线索。大部分的证据都没有什么疑问，直到我们看到死亡方式。病理学家告诉我们，他原打算说死因是头部多处创伤，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死亡地点只发现了一点点血迹，也无法说明为什么死者面部朝下，地毯上还有一块大脑额叶组织直接从死者大脑脱离，并从左眼的伤口被挤出。在我们的讨论中，各种不切实际的猜测都被推翻、剖析、排除。眼看一天的时间即将过去，讨论变得越来越天方夜谭，我们不得不叫停了这场头脑风暴。我们要做的就是带走所有死亡现场和尸检的照片，以及尸体的 X 光片，再找个安静的地方逐一检查，思考，思考，再思考，希望能从犯罪现场的证据中找出新的线索，提出一个理论上的假设来解释死因和伤口情况。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见到尸体，这名男子死亡不久后就被火化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任何一起案件中，全面、清晰且精准的照片尤为重要，因为你不知道在将来的调查中什么证据还会被用到。死者柯林在二战中服役于皇家海军，他终身未婚，40年来一直居住在收拾整洁的小别墅里，这里的人都认识他，喜爱他，但并不了解他。柯林一直都很热爱运动，还是一名优秀的滑冰运动员、游泳健将。他喜欢散步，甚至还在晚年玩起了滑水运动。他的邻居告诉警方，柯林每天很早就出门，自己去报纸经销商那里取报纸，遇害的当天也是这样，经销商也证实了邻居的话。当天晚些时候，柯林的邻居看到他的牛奶还放在门口没有拿回去，便走上前去查看他是否安好。邻居按了门铃，无人应答，就在别墅的周围转了一圈，从窗户喊他的名字。当他们从房子后面的窗户往里看时，发现柯林脸朝下趴在地板上，邻居立马叫了救护车并报警，但还是为时已晚，柯林已经死亡。一开始大家并没有往罪案那方面想，都以为他是心脏病发作摔倒在地板上，直到救护人员赶到将柯林翻过身来，大家才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死亡没有那么简单，还涉及了第二人。鉴于别墅并没有被强行闯入的痕迹，所以柯林很有可能认识凶手。柯林在家中藏有不少现金，但凶手并没有拿走， 其他物品也没有丢失，所以排除了入室抢劫的作案动机。在我们检查尸检结果时，发现柯林头部受到的创伤相当于从一栋四层建筑物跌落下来，或者两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发生碰撞时造成的伤害。然而，我们能确定的是，柯林的死亡地点就是他跌倒的地方，里屋的卧室。这里并没有明显的血迹喷溅、家具被破坏的痕迹，也没有明显的武器使用痕迹。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局。凶手使出了他的伎俩，却没有人看出任何破绽，没有人听到任何异响，更没有人能够理解为何还有人要对这样一位垂暮之年的老者施以暴行。他看上去是那样与世无争。死亡方式被认定为头部经受多处创伤，最后尸体被送去火化了。我仔细地查看了所有的照片和影像，希望可以建立一个有依据的理论。这就需要不被打扰的空间和鼎力相助的同事找出我提出的各种假设的漏洞，在排除各种不可能、不现实的线索后，将剩下的可能的线索串联起来。就这一点来看，我们确实有点像夏洛克·福尔摩斯。我们都相信的箴言是，当你排除了所有的不可能，剩下的，无论多么难以置信，也是你要找寻的真相。